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将我们的爱献给你，我们愿意用我们全部的爱来爱你，倾倒在你脚前，也愿你的爱来吸引我们快跑来跟随你。在那幕后的日子里面，让我们的心如火焚烧，让我们的灵是警醒的，然后每一天被你的爱所吸引，来到你的脚前，瞻仰你的荣美，来爱慕你，来寻求你，你就让我们寻见，让我们更深的遇见你，阿爸父，帮助我们来爱你，求你来吸引我们，求你来复兴我们里面的爱火，使冰冷的心不再冰冷，麻木的心不再麻木，奉耶稣的名，领受从父神来的火热的爱，领受复兴的火，领受更新的爱，让我们的心如火焚烧，奉耶稣的名复兴我们的心灵，阿爸父，求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求你也赐下真理的爱慕真理的灵，渴慕行真理的心，奉耶稣的名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灵，让我们被你的话来吸引，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如同生命的粮食，吃进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生命长大茁壮成长，让我们不再做小孩子，让我们在这末后的日子成为刚强的人，奉耶稣的名祝福我们，扫平前方一切的障碍，让我们行走在你给我们的创世以前预备的命定里面，教导我们效法亚伯拉罕，能够行走在你为我们预备的命定之路上，因为时候近了，帮助我们快快的进入命定，实现命定，也启示我们当如何行。绝世宝血再次洁净我们，洁净你的仆人，赐下恩膏的教导，奉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好，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继续来分享如何实现你的命定。我们讲到了胜过钱财的考验，希伯来书13:5，希伯来书13:5，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第五节，不是第六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讲到了我末后的基督徒存心不要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也就是知足的心，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今天我还看了一个视频，讲到了一个在北美加拿大那边有一位富人，他过世了，他的儿女把他的所有的财产所收藏的各样珍奇的物件都拿出来免费送人。我想这肯定是个基督徒的家庭，不然谁会那么大方，所以他们就把他免费送人。然后有一个华人的在可能是在加拿大移民的华人，他看见了就很不理解，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他以为是要要钱的，结果人家说你看上啥就拿啥，随便拿。然后呢，在这个视频里也讲了一个故事，就讲到了一个就是说这富人的孩子这样的一个举动，引发了这位华人的许多的对人生的感悟。他感悟到，一个人活在地上所拥有的这一切，这么多的财富，其实也不过是看看玩玩而已，根本不属于他。所以就像这位富人，他所有的一切，他的儿女们其实也不需要，所以他们就把他送人了，送给陌生人，谁看上什么就拿走什么。让我们真的认识到，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你拥有的再多其实并不是属于你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是钱财的好管家，神让我们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百般恩赐也包括钱财的管家、时间的管家、婚姻的管家、侍奉的管家、事业的管家、各个方面的管家，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好管家。这一管家的意思就是说管理主人所有的，主人将这一切的财富赐给你，是让你管理的，将来他会向你要账，不是让你自己来享用的。假如你是自己来享用的话，那么将来你就无法交账了。其实我们也没什么好享用的。后来那个人领悟到了，他也就拿了看上了自己的一点点的，拿了一点点自己所需要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高了啊，不然人的贪婪就可能什么都想要。所以他看明了，人在地上其实所需要的不多，也就是一点点而已。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倘若你不知足，那么你将永远不知足下去，所以你就会陷入贪婪里面，而贪财就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许多的愁苦所刺透了，特别在这末世，不要存着想要发财的心，而是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否则你会越偏越远，最后陷入歧途无法自拔。敬钱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特别末后的日子已经拉开帷幕，你也享受不了多久了，将来你都要为神所托付给你的一切向主来交账。上一节课我们特别讲了，不要让钱财最后来控告你，成为你的咒诅，成为吃你肉喝你血的虫子，而是趁着钱财有用的时候，用着钱财去结交永恒的朋友。言外之意就是趁着钱财还有用，就是现在将钱财能够该转移到天上就转移到天上，免得到时候通货膨胀啊，或者是仇敌偷窃毁坏钱财无效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想要转移天堂是没有门路的。所以这里面主说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你所有的其实就足够了倘若存着贪心，那么那就是一个无底洞，最终这个无底洞会吞没你。所以主说要以所有的为主，不要贪爱钱财。希望我们也能够通过这两节课的教导，对钱财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特别在这末后的日子我们最需要这句话。有人说，那我不积攒足够的财宝将来怎么办呢？主说不怕，因为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无论任何情况神不会撇下你，神会养活你，哈利路亚。所以你不需要去忧虑，不需要为身体去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主会来养活你。最重要的，我们要来行在神的旨意中，来爱神。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那你看到这里面特别讲到富足的人，也就是富有的人，不要自高，不要骄傲。很多的富有的人他们就会开始骄傲，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有钱，他会依靠自己的钱，就忘了造他的神。在教会里也是如此，我们需要特别的，当神赐福我们富有的时候，我们要更谦卑，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所以让我们认识到钱财是无定的，你依靠钱财的话，那你就等于没有依靠。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神会厚赐百物于我们，神也允许我们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来享受神所赐福给我们的。但是享受不要过分，享受不要没有节制，享受不要成为贪婪，那就好了。享受不要让你成为一个偶像，而是单单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言外之意，神才是我们要追求的，而不是神赐给我们的百物一定要优先次序划分清楚。很多人会渐渐的因着神厚赐的百物而迷失了自己，迷失了神，他忘记了是神赐给他这一切。 那么就是舍本逐末了，我们就需要悔改，需要调整。人生在世需要不断的接受调整，你自己也要常常去反省，去警醒，看自己的航向有没有偏离。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的，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妄图，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你听听这些人品啊，这就是现在的日子，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这样的人品在末世将会成为一个普遍模式。你发现现在的人的人品就在向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在迅速的发展，它会很快演变成为一个普遍的人品模式。言外之意，绝大部分的人都会成为这个样子。我相信是因为这些人的基因会被改变，导致他们的人品也会成为这个样子。这种人品特别会发生在那些被基因改变的人身上，而末世将会是一个变种人大行其道的日子。去年我就开始讲，现在的日子就是以诺的日子，是挪亚的日子。以诺的日子，挪亚的日子，就是变种人的日子。撒旦的终极计谋就是使人类的基因被改变，利用各样的科技手段来改变人的 DNA， 使人成为变种人。而变种人就是挪亚的日子的一个典型特色。而耶稣说，我回来的日子正如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降临的日子也如何。所以圣经早已预言，你看到现在变形全球的正是要改变人的 DNA， 使人成为一个变种人。当人的 DNA 被改变的时候，他的人性也会被改变。所以你看这些的人性根本就不像是正常的人性。提摩太后书三章所描写的人性，这就是末世变种人的人性。变种人在旧约希伯来书也旧约的圣经中也记载了，叫做拿弗他利人。只不过汉语没有翻译出来，他在旧约也出现过几次，所以他是拿弗因，就是变种人的意思，所以在汉语中没有翻译出来。但是在幕后你要知道，这种变种人会遍布全球。严格来讲，被改变基因的人是不能够算作人类了。你看他们的人品也不能称他们是人了。人之所以称为人，是因为他有神的形象，他有神的创造，他有人性，他有天良。但变种人就慢慢的失去了这一切，所以不能为人。那么不能为人，就不能有人的救恩。因为耶稣是为人舍命的，耶稣没有为天使舍命，救恩只属于人类。所以一定要守住你的 DNA， 守住你的基因，这是你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一切都不重要，先守住你的人性再说，否则就没有救恩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所描写的这个末世的人性，这些人呢其实就成为了变种人，不能称之为人。因此你可以在启示录发现到七印七号七晚的时候，那些罪人还是不悔改，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我们来看启示录十六章第八到十一节，启示录十六章八到十一节，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你看，这都到七月七号七晚，快到七灾的大结局了，七年大灾的结局了，人们还在那亵渎神，仍然不悔改。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悔改？七印七号他都经历过了，七晚也都经历到第四晚了，该经历的都经历的差不多了，难道还不惧怕神吗？难道还不悔改吗？怎么会这样呢？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因为他们已经不能悔改了，他们基因被改变了，已经成为变种人，没有悔改的这个没有悔改的本性了，他们成为死不悔改的一种人，那就叫变种人。为什么呢？因为受了受印的人已经不会悔改了，他们的基因已经被改变了，没有了人性，也失去了对神的敬畏，更不会主动去找神寻求神的那种基因已经被篡改了，被删除了，所以那样的人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了。对于他们，永远的灭亡是注定了的，无论如何他们都难逃灭亡。所以你看下面说，第十节说，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兽的国黑暗了，导致什么事情发生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那个时候直接记载的就是说，下面的人就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为什么？因为他们属于兽的国，他们属于撒旦的国，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又因所受的疼痛。在英文圣经说 And blasphemed the God of heaven because of their pains and their sores。 在他翻译的不准确，应该是因疼痛和所长的肿瘤毒瘤就亵渎天上的神。汉语翻成个疮，这个也太轻描淡写，那可不是疮，那是肿瘤，正确的翻译是肿瘤，也就是癌症，恶性肿瘤。受了受印的人都会生恶性肿瘤，他们会因这肿瘤所造成的浑身剧痛来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圣经特别记载并不悔改所行的，所以受的国黑暗了，那么属兽国的这些所有的人都将承受极大的审判，他们要受疼痛，他们要长毒瘤，就是恶性肿瘤，这一切都会折磨他们，但是他们却并不悔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悔改的基因已经被删除了，他们不会悔改的，他们已经失去了人性。提摩太三书也讲了他们末世的这种变种人的人性就是这个样。所以你要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在讲末后的人品，末后变种人的这种品相，而且变种人会大行其道。我们已经看到全球都是在这个阴谋集团的笼罩下，没有一个国家逃脱，我们看到都是在被敌基督灵所掌控着。所以代祷者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来祷告，为这个时代赢得最后的时间，使能拯救的得到拯救，不能拯救的也就没有办法了。这是最后收割的季节。总而言之，一旦受了受印，这样的人就彻底的没有悔改的余地，没有得救的机会了。有两种罪是圣经中所记载的永远不得饶恕的罪，第一种罪就是亵渎圣灵的，今生来世不得饶恕；第二种罪呢，就是拜兽像、受兽印。这两种罪呢，会导致这个基督徒永远的失去救恩，因为他们将无法悔改。所以千万不要犯这两种罪，这是圣经所记载的最严重的两种罪，别的罪你还可以悔改，就是这两种罪是无法悔改了，对于他们的灭亡是注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啊，千万要小心。 不要触碰神的高压线，有一些是高压线你不可以碰的，碰之必死。所以千万要记住，我已经提前告诉你了，圣经中对受兽印拜兽像的人审判是立刻定的，是永远的被灭在火湖里面，而且他们在今生也会遭受极大的痛苦。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不用怕那要衰残如草灭亡般的世人，要怕的是将你的灵魂和肉体都灭在火湖里的神。除了神以外，什么你都不需要惧怕。好，我们回到我们所讲的，我们主要分享了如何胜过财富的考验、钱财的考验，特别在这末后的时代，是物质主义、金钱主义大行其道的日子。巴比伦的体系在这个世上控制着许多的人，很多的基督徒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我们知道撒旦也是因着贸易众多而导致他贪婪，导致他犯罪得罪神，被赶出伊甸园，被赶出这个发光如火的圣山上，从天上堕落。圣经说因为他贸易众多，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谨慎。如果你贸易众多，你也容易犯罪。贸易的意思就是说贪婪的心总是想要发财，从事太多的贸易，却不知道与神相交，这就是一个可怕的事情，早晚都要跌倒。因为这个世界的体系就是巴比伦的体系，是一个贸易的体系，它会使你你要理解，我不是说不能做买卖我的意思是说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要做，不要什么都想去插一手，不要把教会当成这个牛羊鸽子贩卖银钱的地方，不要把生意做到教会里面，否则你就贸易众多，容易陷在撒旦所犯的罪里面，那么跌倒是注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上节课也特别讲了嘛，该得的财富是神要给你的你就得，不该得的千万不要去触碰，否则那就是一个咒诅。所以亚伯拉罕深懂这个道理不该拿的他连一根线一根针都不拿，因为富足在乎神，神愿意让谁富足谁就富足。哈利路亚。那么总结，如果我们想要在财务上蒙福，我们就需要遵循神的旨意，遵守圣经所吩咐我们的。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在财务上不蒙福，多半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多半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没有守住十一奉献，或者十一奉献不到位，奉献在错误的地方。这点我就不过多陈述了我们前两节课都已经讲到了，十一奉献是基督徒必须要做到的，这能保护你的财富。当你守住了十一奉献，那么神就能保护你的财富不被吞噬者吞吃，那么你的钱就够花，因为没有吞噬者来吞噬，那么你的钱就是顶用的。第二点，没有破除咒诅。很多财富不蒙福的人是因为没有破除咒诅，他们有贫穷的咒诅，有事业方面的咒诅，也许不是他们犯的罪，是他们祖先犯的罪，总而言之都会延伸到他这一代。如果他不去破除，不去宣告祷告来废除这些咒诅，不去处理的话，那么他就会陷在债务危机里，经常会入不敷出，经常会负债累累，经常是就算能挣钱但是用钱的时候他就找不到钱，他发现那个钱就像有洞一样，挣的钱都漏出去了，这钱就像长了翅膀飞走了，这就是财务方面的咒诅，他需要破除咒诅才能蒙福。所以我们也需要在咒诅方面来处理，使我们在财务上蒙福，没有破口。咒诅就像一个破口它会把你的财富漏光，我们需要堵住这个破口。那么我已经讲了一系列的破除咒诅的信息，你不明白可以照着上面的去做做个几百遍就可以了。第三点，没有除去当灭之物。 有的基督徒不蒙福是因为他家里有当灭之物。我给大家做一个见证，这是叶光明的一个见证，非常有力。我告诉你是怎样的，就是叶光明他曾经他的祖上是英国的一个将军，他入侵过圆明园，就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嘛，然后拿走过许多这个圆明园的这个古董，包括有一对龙的刺绣，应该是有四张龙的刺绣，然后他一直珍藏到他这一代，放在他的家里挂在墙上。后来圣灵感动他说，你把这个刺绣烧掉，龙的刺绣。他心里想，这古董啊好值钱的，但他还是顺服了，把它烧掉了。烧掉了以后呢，他发现他的财富开始四倍的增长。他也是一个牧师嘛，就是全职的。他以前比如说他以前是一个月可能几百块吧，那你比如说是500块吧，然后那么财富四倍，那他发现一个月就变成2000，是那1500哪来的，他也想不通是哪来的，就是别的人奉献给他的。但以前那么多年就没有，就一直是500块一个死工资而已。那后来他发现，从他破除了这个当灭之物以后，就是那个龙的刺绣烧毁了以后，他家里清除掉这些当灭之物以后，他发现他的财富立刻有四倍的增长，立竿见影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你家里有当灭之物也会影响神祝福你，因为圣经上说，你如果不除去当灭之物，你就与当灭之物一同灭绝。圣经上有这样的经文，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不要说哎呀一个东西而已，我又没有拜他。撒旦可是一个控告者，管你拜不拜，你拿着撒旦的东西，你就不能够在神面前胜诉，天堂法庭你就是每一次你都是败诉的。所以因为你有证物啊，那就是你的赃物啊，那就是物证啊，有物证在魔鬼的手里，你怎么都不会胜诉。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是有个天堂法庭的啊。所以你必须销毁物证，使魔鬼无法控告你，不然你家里有当面之物，魔鬼就说他家里就有那个东西，那就是我的物证，你怎么说呢？你不能说没有啊。所以把它销毁就行了，把它处理掉，能经火的经火，能烧的烧，不能烧的砸了，处理了。我不建议把这些当面之物去卖钱啊，有的人说那我去卖了去，那你祸害别人也是一种犯罪吧。所以自己都不要的，为什么要祸害别人呢？所以我们要把它销毁掉，处理掉，这就是除去当灭之物，神就会开始加倍的祝福你啊！这样的见证我们看过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在处理了家里当灭之物，当时心疼，后来神加倍的祝福他的财富，甚至加10倍都有，所以他就不再心疼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守住主的道，主会加倍的赐福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一点点当灭之物还纠结。有的人为一条被子啊，上面刺了龙刺了绣还舍不得扔。我告诉你，有的家人为了几百万的玉石翡翠的雕刻的物件，他都能给摔碎了，你一个破被子还值得你去纠结？说人和人的差距真的是大呀。所以你爱主不爱主，在一些小事上都能显露出来。有的人眉毛都不皱一下，就把几百万的东西都处理了。有的人为了一个几十块钱的被子还能纠结半天，这样的人，你说他们的差距有多大？天壤地别。你说你爱主，那都是假的。所以在钱财的事情，非常能考验一个人是否爱主。有的人口口声声说爱主，但是在钱财的考验上就是屡次都不过关，这样的人爱主的心都是假的，是假冒伪善的。所以需要深深的悔改，不要没有爱主还要说我爱主，这就是谎言欺骗，假冒伪善。好，财富的考验基本上我们就讲完了。总而言之我们想要实现命定，必须要胜过钱财的考验，因为这是基本的考验，也是最底线的考验，也是最小的考验。如果在这个考验上你都失败，那我就不要说后面的事情。人在最小的事上都不忠心，神也不会把大事托付给他，那是绝不可能。所以钱财的考验一定要过关， 好，我们继续讲实现命定需要跨出去脱离安逸，实现命定需要跨出去脱离安逸。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二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也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命定。那么亚伯拉罕想要实现命定之前呢，必须要做到第一点，就是要跨出去脱离安逸。怎么跨出去呢？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看三个离开啊，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首先你要离开本地，就是你安逸熟悉的环境，其次你还要离开本族，离开你的家族，离开你的所熟悉的人，去到一个你不认识的人群中。这对很多的人都是一个挑战啊，特别是对一些牧者，有些牧者说，我在我们这里很受欢迎，弟兄姐妹都尊敬我，我不愿意去到陌生的人群中，我怕他们不接待我。那你就无法实现神给你的命令。还有第三个离开，离开父家，就是你的亲戚朋友亲密的人。为了神我们都得舍弃一切，包括圣耶稣所说的爱父母儿女妻子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你都需要离开，有的时候为了神你都需要离开，为了实现你的命定你都需要离开。比如说从起初神呼召我来传道，全世界的传道，特别是巡回讲道，在早些年经常是要需要离开家，短则一个月，长则几个月都有。那我就得离开我的妻子，离开我的孩子那么久，而一年都需要经常性的。所以如果你顾及这一切，那你就不能够实现你的命定。所以爱神不能够自己的家人不能够胜过爱神，都需要脱离这些环境，脱离这些安逸，要离开，然后往神所要指示你去，你的地去。试想亚伯拉罕如果当初没有离开家乡，没有去到神指示他的地方，没有做到这三个离开，我问大家，亚伯拉罕能实现命定吗？答案是100%的不能。有的人说神有这样的计划就能实现，那你就是毫不明白圣经的原则。神有计划人得配合，神有旨意人得服从，人得顺服，神有旨意人有自由选择。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择神所选择的，才有可能实现神给我们的命定。所以亚伯拉罕选择了神所选择的，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他顺服了神，做出了牺牲，离开了自己所熟悉的环境，离开了自己的安逸的家，离开了自己所熟悉的人群，迎接挑战，去到他根本从来就不认识的人群中，去到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地方。这就是实现命定的第一步，脱离安逸，迎接挑战，这就是实现命定的第一步。哈利路亚。所以听好了，脱离安逸，迎接挑战，这是实现命定的第一步。不管哪个先知给你发预言发得多么美好，多么荣耀，但你不能够离开该离开的地方，迎接该迎接的挑战，你永远都无法实现命定。我可以100%的告诉你，因为你的命定永远还在前方等着你呢，你根本都不过去，你上哪实现呢？你也只能是看看而已，做做梦而已。但是想要去实现梦想还得前进呢，路在脚下呀，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还需要往前行，亚伯拉罕就开始行走了， 甚至他走的时候，你看亚伯拉罕他走的时候还不知道我到底该往哪里去。虽然说亚伯拉罕走的时候还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他只知道神让他走，那就走。有的人说那个亚伯拉罕也真是的，起码你先知道往哪里去嘛。亚伯拉罕我相信他寻求神了，神不告诉他，为什么呢？神不需要告诉他，因为神要考验他，你先走不走，先看你走不走再说，不走后面就没有了，就不要说后面。就像我跟你说的，钱财的考验都胜不过，就不要说后面。哪怕哪个先知给你发预言多么伟大，都是没用的。第一步的考验都失败，后面都是你只是听听而已，做做梦可以，但是别想实现。所以神也是这样，对亚伯拉罕就先说离开，后面为啥不告诉他去哪儿呢？到底去哪里呢？亚伯拉罕不知道，圣经说亚伯拉罕走的时候还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但是他还是去了。什么去呢？就是我先离开家再说。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我相信我离开了，神会有给我下一步的指示。确实后来神就开始给他一步一步的指示，但你发现每一步的指示都是他先完成了第一步，每一个指示都是在完成了一个阶段的考验，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神就会在那个节骨眼上向他显现，给他启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走这条路是走出来的，不要啊停在那里，停得越久，那么你想要离开就越难，甚至你已经被那个环境吞吃了。所以亚伯拉罕起初若不是顺服神的旨意离开，那么他一切的命定都免谈了。哈利路亚。很多时候我们都应该选择离开，但是很多的信徒反而去问那些不成熟的人，我该离开吗？怎样怎样。但是他们所听到的往往也是一些不属灵的回答，导致他们又被误导了。小先知被老先知害，这样的事件在教会中屡屡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就不该问。你已经在所处的地方变得邻里枯干了，你还不离开，那不就是自寻死路了吗？所以这样的问题你不需要问的，因为你邻里已经枯干了，你就知道我要活呀，属灵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呀。我在这里邻里枯干了，我就要离开了呀，这是很明显的环境的印证。我以前讲过，环境的印证是最稳妥的印证，最稳妥的引领，超越所有的先知预言，环境的印证是最准确的。你就看环境的印证你就知道，我灵里都枯干了，再不走我灵里就要软弱下沉死亡了，我还不离开吗？你是时候该离开了呀，你必须改变这种局面的。你要去到能够滋养你属灵生命的人，去到能够滋养你属灵生命的地方，去到那些能够训练你恩赐的人群中，因为恩赐会指引你来到王的面前。这样说，人的礼物会带到君王面前，这个礼物就是讲恩赐的，正确的翻译是恩赐。也就是说你的，因为你的恩赐是会帮助你实现命定，恩赐会引领你进入命定，你的命定和你的恩赐是绑定在一起的。所以你必须要去到那些能滋养你恩赐、发展你恩赐的地方，去到那些能够训练你恩赐的人群中，才能帮助你更快速的、更好的进入命定里面。阿们。你永远不可能遇见命定，除非你已经行走在这条命定之路上。你永远不可能遇见你的命定，直到你已经行走在命定的路上。你永远不可能知晓它、遇见它、完成它，除非你凭着信心向着命定走去。你必须起来离开，效法亚伯拉罕所做的，开始行动，动起来。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而当他出离家乡的时候，甚至不晓得该往哪个方向去走，他只是选了一个方向，说我会沿着这个方向走，我相信主会在一路上来调整我的方向。神果然如此做了。那么你是否会在这条路上犯错误呢？当然会，但是最终你会找到你的命定，因为神会不断的调整你。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意象需要边走边看。我们来看哈巴谷书第二章二节，哈巴谷书二章二到三节，你看这个经文非常奇妙，印证了我们所讲的。哈巴谷书二章二到三节，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在1王7里面说， And the Lord answered me and said, Write the vision and make it plain upon tables, that he may run that read it。 这个原文是括号里的啊，括号里的一般都准确，这个非括号里的就不对。原文说的是对的，这个英王钦定版翻译的也是这个意思，意思是神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看懂，并且能够边跑边读，就是边走边读，边跑边读。言外之意就是出于神的意象，你要边走边看，因为神的意象是渐进性的，你走一步才会有下一步的意象，你完成一步才有下一步的指示，所以需要边走边看，它不是一成不变的，知道吗？它是动态发展的。我再说一遍，神的意象是动态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你必须边跑边看才能看得准确。你总是停留在第一个阶段去看，那你永远就你的目光是短浅的，因为后面的你就别想看到了，你只能看一个片面，所以你的意象是不完全的，必须边跑边看，边走边看。所以神对哈巴谷说，你要边跑边读，边走边看，你我给你的意象，走一步算一步，走一步下一步才会有，不走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出于神的就是这样，你不顺服就没有后面的启示和带领，它是动态发展的。我再说一遍啊，神的意象是动态发展的。然后下面说，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所以有的时候在实现命定的道路上，他有的时候会经历迟延，会经历好像我们觉得神迟延了，这个事儿为什么拖那么久，因为他的实现有一定的日期啊，圣经已经告诉你了，不要纠结啊。亚伯拉罕也等了25年才得了以撒，所以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意象是有日期的，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啊，所以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所以要需要耐心，需要信心，继续忍耐等候，但是还需要动起来，也不能说因为迟延我就爱咋地咋地，那样也是不行的，仍然需要积极的去预备，该跑的路要跑完，否则你可能就只能实现第一阶段的意向，后面你就实现不了。那么为什么要边走边看呢？汉语括号里翻译了说随跑随读也算对啊，就是边走边看的意思。你这个意象嘛，你读什么当然是看的意思嘛。为什么要边走边看呢？因为神会随时调整你的脚步，进入一个新的航向，你需要始终保持对圣灵敞开。试想如果保罗若非向圣灵敞开，接受圣灵随时的调整，可能他就会错过欧洲的大复兴了。我们来看保罗的见证，《使徒行传》16章6到10节，这一个见证就足够我们认识到了为什么神的意象是边走边看的。《使徒行传》16章6到十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 到了梅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皮提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所以你看，保罗本身他是想往亚洲方向去的，但耶稣的灵不许，他不许他往东方去。他们就越过梅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你看保罗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的时候，圣灵禁止不允许他们在这里讲道。为什么？因为圣灵已经定好了，你们需要到欧洲去讲道，你们需要到欧洲去复兴，你们需要把福音的火传到欧洲，然后借着欧洲将福音的火传遍全世界，这是神的计划。但是作为人怎么能知道神的计划呢？很难吧，确实很难，如同蚂蚁摸象一般，如同瞎子摸象一般。所以属灵如保罗也只能摸到神计划中的一点点，所以照着他的眼光来看是片面的，他的意象也是片面的，所以他需要随时向圣灵敞开，接受圣灵的调整，才能够最终得到神完全的意象和启示。所以保罗他知道这个原则，他就顺服，他随时向圣灵敞开。那么既然圣灵不让我去亚细亚，那我就往皮推尼往东去吧，想要往东方来。结果圣灵还禁止他，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这就是从圣灵来，圣灵给他了一个启示，说那你就去马其顿，因为他看到马其顿人嘛，那就代表圣灵来，圣灵给他的启示啊，是有一个马其顿人来求他说你来帮助我们。这样的梦很明显嘛，这就是圣灵的呼召，去马其顿那里有需要。所以保罗他就明白了，他一看见异象他就知道就要随走随读，他一看见这异象就知道我们就要往马其顿去，因为我们看见了，我们要边看边走，来我们就往马其顿去。结果他们去了马其顿，果然将福音传遍了整个欧洲，然后又借着欧洲的福音之火传遍了整个全世界，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保罗他就如此实现了神的计划，好像也像是在懵懂中啊。我们其实每个人行在神的计划中都像懵懂中啊，半睡半醒的状态仿佛如此。但是只要我们学会跟随圣灵啊，虽然我们不知道全盘计划，因为没有人知道全盘计划，我管他全盘不全盘，我们只要步步为营，神只是一步我完成一步就行了。懵懂中神也能让我完成命定，因为我知道引路的人是谁。所以你不需要知道全盘计划，也没有人知道全盘计划，从来都没有人知道神的全盘计划。我说的是个人的生命的命定，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神对他的全盘计划，都是边走边看的，都是边走边看的。伟大如保罗也是如此，你发现他也是啊，像是一个我们很难去形容，反正保罗也就像是一个，你好像在下棋一样，保罗像一个棋子啊，他不知道下一步棋要往哪里走，也不知道会遇见什么，但是有一双无形的手指示他往这边去，那边你不，此路不通，往这条路走，往这边前进，往这边将军就可以啊。保罗他就顺着圣灵的一步一步的带领啊，边走边看，这就是他得胜的秘诀。如果你认为我有经验，或者你先入为主，你拒绝从神来的每一步的启示，那么你最终会被困死在一个地方，困死在一个地方，灵性倒闭如那个叫什么萨母尔的老师，以那个叫什么被神击杀了，叫什么突然想不起来，萨母尔他以前的老师，很多人的灵性就是那样。谁回答一下？以利，对，很多人的灵性就倒闭如以利了，不接受神的调整，也没有神的意向启示。以利是一个大祭司，曾经我相信也辉煌过，但是为什么后来成为那个样子，如此的没有灵性， 甚至以至于神将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全部一天之内击杀，毁灭殆尽，惹了神多大的愤怒。所以作为神的仆人，千万小心，不要倒闭在自己的一个地方，困死在那里，还不知道寻求生路。神对这样的仆人的审判从来是不手软的。你看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一天之内被神击杀。他们都是活在一种安逸的灵里，不愿意接受改变。撒母耳的时代是一个大改变的时代，但以利不愿意接受改变，他宁可安于现状。但神不会安于现状，神要改变的时候，谁拦阻了神的改变就会被神抹去。所以要小心，现在也是圣灵运行的时代，不要拦阻圣灵的运行，你会被抹去的。没有人能够拦阻圣灵的运行，我们只需要边走边看，随时接受圣灵的调整。所以神的意象需要人不断的顺服才能领受的完全，因为神的意象往往超过人所能理解的层次，甚至神的意象往往是多维的，多个角度的，一石三鸟的，需要渺小如人的，渺小如我们的，不断的在信心的行动中降服，步步为营，才有可能最终洞悉全局。一步错可能就会步步错，一步的不顺服可能就会导致几年甚至几十年来弥补。再属灵的人也不可能一次就领受完全的启示，因此神需要我们边走边看，边跑边读，在行动中来接受圣灵的调整。哎，你尽管走就好了，圣灵会调整你的，怕什么？比如说有的人说，我要不要传道，我要不要宣教，我要不要侍奉神。我说你尽管侍奉神嘛，像这样的事情都是神开绿灯的，你把车子开动就行了嘛。也许你会跑偏了，或者跑快了跑慢了，或者是撞到个什么东西，那你怕什么？圣灵他是这个交警，圣灵会指挥你的嘛。难道你行在神的旨意中，圣灵还会罚你吗？他会调整你，怕什么？但是你不走就彻底完蛋。所以你必须要让车子动起来，因为无论是侍奉神、传福音也好、宣教也好、祷告也好，或者是怎样，神向你开的都是绿灯的，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开绿灯的，你就走就好了。那走都好不好了，那圣灵会调整你嘛，其他的交给圣灵就可以了。神呼召我们每个人来侍奉他，这是很明显的，在使徒行传每一个得救的信徒都在服侍神，没有人闲懒不结果子的。侍奉神难道还分这个可不可以？你就服侍就好了，照着你的恩赐服侍就行了。但是圣灵他会调整你，你需要接受圣灵的调整，会使你的侍奉变得有果效。哪怕真犯错了也不是什么大错，因为你在侍奉神上谁都会犯错，但你不走就是最大的错啊！车子不发动就是最大的错。所以以利就是一个车子他都不发动，不愿意接受改变。撒母耳给他说了那么多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他都置若罔闻。为什么呢？安逸惯了，吃的肠肥脑满，不愿意动。我反正我是个大祭司，反正我自己过得舒服，神想怎么改变关我啥事？所以神一日之内击杀了他和他的两个儿子。这个时代很多以利也会被神击杀，你看着吧。如果你不接受神的调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不要轻慢神。时候到了，以利都会被神消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千万不要说哎呀我们是神的儿女不受审判，谁告诉你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不要被那些恩典福音的人洗脑，这些人耶稣根本都不认得，已经成为魔鬼口中的掳物了。所以你千万不要不以此为戒， 圣经中所出现的所有的事情都值得你借鉴。以利就是以利，他的结局就是以利的结局。那么你去思想以利是谁。有的人因为惧怕改变，迟迟不敢踏出那一步。然而要知道，边行动边调整远远比你停滞在一棵死树上枯死要好得多。所以你必须开始向某个方向移动，朝着神所指示你的方向前进，神就会开始调整你。有的人说我惧怕，我不想接受改变，我不想这个脱离我安逸的教会，宁可他的生命枯死在那里。这样的人他灵性灭亡也是自己也是自作孽不可活也。一个人连求生的欲望都没有了，他还有什么存活的价值？所以自己都知道我的灵性就要灭亡了，还不知道逃跑，还不知道离开，那么倒闭如以利那是必然的，怪不得神也怪不得任何人。所以一定要悔改，我现在教给你的道就是让你悔改，让你明白，不要说神不管你了，是你自己选择了死路，该离开的时候不离开，宁可在那里死树上枯死，那这就是自己选择，自己就要吃这个果子。圣经说了那么多让你离开，你就离开就好了。在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说的清楚不清楚？我们来看。有人说你给我个经文，我给你个经文，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看见了吗？这就是神给你的话，就是这个季节给你的话。透过疫情，透过很多事情，我发现圣灵现在在这个季节说的就是这个话。时候到了，神已经厌倦了宗教游戏，时候到了，神已经厌倦了宗教式的侍奉，时候到了，神已经厌倦了宗教式的敬拜，时候到了，神已经厌倦了宗教式的生活。神说我的民呢，从那毁灭的城里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城就是毁灭的巴比伦，也是宗教的灵，被宗教玷污的，被政治玷污的这些团体，自己去思想是什么。倘若你不离开，你就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怪不得别人也怪不得神，因为你自己选择了死路，就不要去怨天尤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上代价，是生是死都是你的选择。但我已经将真理告诉你了，圣经的真理就是这样，你需要离开，需要向某个方向移动，朝着神所指示你的方向前进。因为信心只来自听见的道，当你听到了道，就要把这个道行出来。当然是从神来的道啊，不是错误的道。所以如果你身处在一个不重视神的真理，也不鼓励操练圣灵的恩赐，甚至禁止说方言，禁止圣灵恩赐，禁止也不传讲神超自然的能力，圣灵能力恩高的教诲，那么主会告诉你就是这句话，离开，离开那里，不要留在其中，免得与他一同有罪。你要从那城出来，受他，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时候到了，就是现在，我现在告诉你，奉耶稣的名，这个季节就是你离开的季节。如果你还喜欢在那里做宗教游戏，过宗教生活，你的审判是迟早的。现在有的人已经开始与他一同受灾殃了，还会更重，会加七倍的严重。现在离开还有机会，不要等到最后连机会都没有。在末后的日子里面，神要审判的就是整个巴比伦的体系，包括巴比伦的宗教体系。你的眼睛会看见的，这是先知性的话语，也是这两年神一直给我说的话语。很多人宁可选择死在那里都不愿意离开，他们倒闭如以利还能怪得了别人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悔改，听到神的话就要悔改。你需要明白，教会中有多少人拥有圣灵的恩赐，却待在一个让他们的恩赐死去枯萎的地方， 就像果子枯死在一个死的藤蔓上，它是个活的藤蔓就能滋养这个果子，可是这个是死的藤蔓，所以这个果子早晚也要跟着枯死，因为他所处的教会是不欢迎圣灵的，也禁止圣灵恩赐的，那些地方只是嘴巴上说啊，我们也允许说方言，但他们并不追求说方言，他们其实本质是抵挡说方言，只是嘴上不说而已，甚至他们只是在装作容忍这些恩赐的存在，他们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凑个人数，捧个场面，或者让你参与一些非常微不足道的任何人都可以做的琐碎事物，还会欺骗你说这就是侍奉神，但是他却没有照着你的恩赐来服侍神，目的只有一个，留住你好让你继续给他们奉献。然后我告诉你实话，圣灵根本不运行在这样的教会里，这样的教会早都把圣灵都赶出去了，你还在那里待着干什么？耶稣他都不欢迎，你还在那里干什么？甚至几乎是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圣灵在那里运行，但也只能运行在一个非常受压抑的环境，是被那里的 领袖所框定的很狭小的范围内，圣灵在那样的一个狭窄的小盒子里运行是受束手束脚的，所以表面上说哎呀，我们也允许圣灵的恩赐，我们也讲圣灵，但骨头里是反圣灵的，骨头里是敌基督的，这需要属灵的人去分辨，你就知道这样的地方就是毁灭的巴比伦，要离开，否则你要与他一同遭灾，还要与他一同有罪，所以离开吧，免得与他同受灾殃，离开吧，免得将来你回想时候会不断的懊悔，主啊，如果那时候我离开了，也许这几十年我就没有荒废了，也许我早就进入我荣美的命定了，在那里耽误了几十年，啥都没学到。天堂没有后悔药，地上也没有，所以抓紧时间离开。现在就是这个季节，告诉你。这是先知性的话语啊！我这个季节我从来不这样讲，但是我感觉现在必须要讲了，因为这个季节到了，神要审判巴比伦。巴比伦的遮羞布要被揭下来，你可以看到在疫情的洗礼中，你看到多少巴比伦的遮羞布被遮下来了，你就知道他们本质压根就是敌基督的，根本就是羞耻的淫妇，哪有一个耶稣心腹的样子，万分之一个心腹的模样都没有，就是一副淫妇的嘴脸，神揭开这遮羞布的目的就是让你看得分明，如果这时候你还选择与他同流合污，那么倒闭是必定的，也怪不得神，这是自作孽不可活也，所以抓紧时间离开，不要与他一同有罪，现在是审判的季节，我告诉你，好，我们再说施洗约翰的见证，施洗约翰他如果不是去旷野生活，恐怕也将失去天国开路先锋的命定，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天国的开路先锋，凡妇人生出来的没有比施洗约翰大的，他的命定是开路先锋，那么想承载这样的命定，那就需要很大的牺牲和训练和付出，所以施洗约翰从小他就离开了他的安逸的家，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一章八节，路加福音一章八十节啊，路加福音一章八十节，我们最后一个经文啊，路加福音一章八十节，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这里面讲到了施洗约翰，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从小出生在一个祭司的家庭，父亲撒加利亚乃是一位大祭司，是祭司是最有钱的，告诉你祭司在犹太人中是位高权重，是最有钱最富裕的人，他出生在那样一个贵族的家庭里面，家庭富裕，生活安逸，如果约翰在那样的环境中生活长大，将来他又如何能为主吃苦呢？ 将来又如何能为主做开路先锋呢？不可能了。试想约翰在那样的安逸的环境中生存长大的话，他将来如何敢于直面王的罪恶，直言进谏，甚至最终不惜为主殉道？这一切都不可能啊，因为这一切又岂是温室中的花朵所能做的呢？恐怕约翰所遭遇的任何一件事情就足以摧毁温室小花的生命了。我们中间有多少是温室的小花？但约翰选择，我不愿意做温室的小花，我要实现我开路先锋的命定，我要成为那冰雪中的腊梅，我要为主含香独自开，让他们去享受吧，我放弃我安逸的贵族生活。所以约翰从小，你看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哪儿？人家说住在旷野，没说住在他父亲的家里。这真是神奇啊！我告诉你，读圣经必须要默想，每一个经文你都要默想个很多遍，你就会能找到它的意思。实际上没有说他住在他父亲家，住在旷野。为什么住在旷野？你就该想了，为什么？我已经解释了为什么。倘若他不住在旷野的话，他住在他父亲家里，将来他就无法实现开路先锋的命定，无法为主殉道，无法向王直谏，无法面对法利赛人各样的人种对他的挑战攻击，无法一人独挡一面，无法如同一把开山斧一般扫平一切，将高高低低的修为平直，高山都铲平了。约翰就想那一把开山斧，怎么训练的？天天在旷野生活。后面我们看到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记载了约翰怎么过生活的。约翰，这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吃着蝗虫野蜜，你看天天都过了啥日子？住在旷野像个野人一样的，为了主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为了主付上了多大的牺牲，山珍海味贵族生活根本就不住，就不要。他有机会啊，他是撒加利亚的儿子，但是他宁可选择住在旷野，像野人一般生长，这就是为了命定所付出的代价。哈利路亚。所以离开，你看连约翰也是离开他父亲的家，大祭司的家呀。约翰非常人也呀，你要思想思想，是你怎么选择？有的人还敢藐视约翰。每一位被神使用的仆人都有他的独特的一面，他们都为主付上了代价，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论断任何神的仆人。约翰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惨重的代价，放弃了一个贵族的生活，住在旷野像野人一般生长，吃蝗虫野蜜，四季穿的都是骆驼毛的衣服，根本没衣服嘛，就穿了一披着一身毛嘛，吃什么？吃蝗虫野蜜，估计没少了也。所以究竟受多少苦只有约翰知道。那以色列的旷野真的不容易啊。但约翰就是这样，他为了主离开安逸的环境。所以亲爱的家人，实现命定的第一步就是离开安逸，迎接挑战。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就不要再说你那些哪个先知给我发预言，就不要再说什么大话，说那些没有任何意义，你根本实现不了。先离开安逸，脱离安逸，迎接挑战再说，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吧。第一步都走不好，不要说后面的，没有任何意义。神的意象是边走边说的。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来祷告。需要悔改的悔改，需要离开的离开。有的人你在巴比伦宗教的生活已经太多年了，是时候离开了，否则必受其害。这个季节时候已经到了。沙巴拉巴西巴，西巴拉哈拉巴西，呼拉巴拉巴西，西巴拉巴巴西。Sambala halabashi. 西巴拉巴拉巴拉巴西拉拉巴西巴拉巴西拉拉巴西。需要悔改的家人向主来悔改，现在是悔改的季节。西巴拉巴西巴拉巴西西巴拉哈拉巴西沙巴拉巴拉巴西哈拉巴西罗拉巴拉巴西三巴哈拉巴西哈拉巴西上巴拉哈拉巴西索卡拉巴西哈拉巴西拉拉巴西乌拉巴拉巴拉西上巴拉哈拉巴西哈拉巴西卡拉巴西巴拉哈拉巴西西巴巴巴拉巴西巴拉哈拉巴西沙巴巴拉巴西巴巴巴巴巴巴巴西巴拉哈拉巴西巴拉哈拉巴巴西巴巴巴西巴拉哈拉巴西巴拉巴库西达伊巴拉巴西巴哈拉巴西巴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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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巴巴拉巴西西巴巴巴拉巴西巴哈拉巴西巴伊巴拉巴西巴拉哈拉巴西巴拉拉巴西巴拉巴拉巴西拉拉巴西巴拉巴西巴拉哈拉巴西巴西巴拉哈拉巴西巴拉拉巴西拉哈拉巴西巴提拉巴拉巴西巴拉哈拉西巴提拉巴拉巴西巴哈拉巴西巴库巴拉哈拉巴西Jesus Worship you Lord Praise your name O Lord Simba Halabashida Lalabashiba Lahalabashida向主来呼求，需要悔改的来悔改，圣灵来光照我们。哦，主啊，光照我们。哦，赐给我们施约翰的灵，我们需要施约翰的灵，主啊，感动施约翰的灵来感动我们，感动亚伯拉罕的灵来感动我们，呼求主。哦，耶稣。施约翰的灵，施约翰的灵。La la la sh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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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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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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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西巴拉巴拉布西巴拉布西巴拉巴拉布西巴拉巴拉巴拉布西巴拉巴拉布西巴拉巴拉布西巴拉巴拉布西巴拉巴拉布西巴拉巴拉布西向我们的灵说话，圣灵带领我们，这是我们当行的路，让我们接受每一步你的调整，我愿意接受调整，让我们动起来。哦，主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悔改，说明我们有的时候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长，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去，也甚至惧怕未来的改变。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刻接受你的调整，求你带领我们脱离应该脱离的地方，赐给我们亚伯拉罕的灵，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儿女，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信心之父。当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但他愿意动起来，主啊，我们也要动起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脚动起来，因为一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命定，求你来命定我们的脚步，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步都被你来调整。也许我们会走错， 但当我们行走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你会来定我们的脚步，你会来调整我们的脚步，帮助我们行走在神你的旨意中，帮助我们离开你要我们离开的地方，迎接未来的挑战，脱离安逸。奉耶稣的名，感动使约翰的灵来感动我们，阿爸父，因为这是末后的日子，我们需要施洗约翰的灵，为荣耀君王预备道路，兴起我们，如同施洗约翰。哦，主啊，帮助我，成为那为主预备道路的人。是约翰的灵来感动我们，是约翰的灵浇灌在我们中间。奉耶稣的名，主啊，帮助我们。我说，我们愿意做施洗约翰，我们愿意效法亚伯拉罕，我们要行走在你给我们的荣美命定的道路上，我们要边走边看。主啊，我们相信你在环境上会给我们有引导，禁止我们的脚步不偏左右，不是你的旨意禁止我们的脚去行，是你的旨意，主啊，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看见，也让我们行动起来，在信心里必蒙悦纳，帮助我们脱离那毁灭的巴比伦，不要让我们与他同受灾殃，因为我们的心你是知道的，我们愿意离开，我们愿意进到神让我们进到的地方，你为我们预备的，能够操练恩赐的，能够实现我命定的正确的人群中，主要带领我们，我们要进入主你为我们预备的羊圈，神啊，带领我们，开启我们，更新我们的思想，除去撒旦的谎言，除去撒旦的谎言，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中。哦，沙巴拉哈拉巴西，在大事小事上，我们相信神，你就会带领我们。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引领，接受圣灵的微调，也帮助我们胜过钱财的考验。求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你在大事上就能祝福我们，使用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